们就是说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你看见吗？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，这个天象有的是我们做的，有的根本就是跟我们做。人越多，你越高，科技越发达，你不知道今天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。所以等到气象的三分之一，就是日头三分之一，月亮三分之一，星辰三分之一，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当然造成环境上的灾难是没有疑问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四个灾就过去了，就是这个四个号就过去了。那你说这是不是灾难？当然是灾难，但是不是祸，只是灾而已，还不是祸。意思是比较来说，这是身外的。有的人觉得身外物算不得什么，财产损失算不得什么，因为还没有伤到你的皮，还没伤到你的，所以一直等到伤到你的皮、你的肉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这个不是简单的了。所以后面在那个三个号以前呢，结果是祸灾、祸灾、祸灾。所以每一个号现在怎么样呢？都相当于一个祸。那么为什么是祸呢？因为现在关系到人生了。所以到第六个号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生要受到攻击，人生要受到苦难，你知道和什么发生关系吗？不是地的四个角的四个天，还是四个天使，不过是幼发拉底河的那里的四个天使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当然和中东有关系，因为幼发拉底在中东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在幼发拉底河，圣经告诉我们有四个鬼魔天使被捆绑，他们只要被捆绑，他们就杀不到人，但只要一放了以后，那你看见吗？他有一个计划的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，然后就利用20000000马兵，这个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喜欢吃狮子头的人，圣经有根据的、那么这个马的头呢，好像狮子头，但要紧就是它有火、有烟、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。然后圣经说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祸杀了人三分之一。所以可见这三样的灾代表三种不同的武器，是大量杀伤的武器，就叫我们想起肮脏弹，叫我们想起核子战争、核子武器，想起化学武器，还有呢就是生物武器。那现在真的你不要忘记，所有研究恐怖主义的人，他们非常非常紧张，因为穷人可以发展生物武器，你不知道在什么角落它就发生。还有所谓肮脏弹，并不是像投原子弹一样，那你需要很精密的做法才能够成功，这个不需要，这个你只要心一横，你根本心一横，然后呢你还逃得掉，你就拿了那个手机，你就可以激发它，一激发你走了，你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。但是呢，几十万的人也许就这么样就不明不白就走了。弟兄姊妹，从911开始，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开始了。根据圣经，一直到第九号，你看见会达到最高峰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这七个号、六个号以后，或者说这七个号以后，你再回过头去看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特别从第21世纪以后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现在在读启示录，跟从前感觉不一样。你从前觉得启示录所讲的遥远得很，但你现在不是。现在你亲身经历，你看就这几年大家经历多少事情，煞事已经叫你们吓得魂不附体。然后不只是煞事，然后又是鸡流感，然后又是猪流感，然后呢，在现在过去的30年里面有，我刚才讲过，过去的50年至少有三种新的病毒发生，是从前没有过的。那么不止如此，然后呢，有南亚大海啸，然后呢有 Katrina， 有台湾的台风等等，到处你看见那个都是天灾人祸，都是叫人触目惊心的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告诉我们说，慢慢慢慢，你看开始松动，你看见吗？慢慢现在边边上，他们都是不可以的，但已经在边边上，还现在还不是那个七个号，还不是前面的四个号，还没有到。但是你看见我们慢慢慢慢的从第六个印，就慢慢靠近第七个印。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事情当然就能发生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前面的四个号是四个天使来掌管的，那么这个是背叛的天使，那么他们结果伤害了这些。那么后面的三个号很明显是幼发拉底河的那个四个天使来管的，管到我们的人生。那么这个呢，根据启示录我们就知道后来呢这些事情就发生了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这里的苦难不是像天使把碗倒在地上，如果碗倒在地上是天使做的，因为他把神的愤怒倒在我们身上，但是不，天使在这里只是吹号，只是宣告而已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真正做的乃是那个堕落的四个天使，他们在做，他们在那里兴风作浪，神不过是许可而已。所以要知道这个所代表的什么，代表魔鬼的怒气。那么到底什么地方圣经讲魔鬼的怒气呢？你读到十二章以后就清楚了，十二章会把这一段会讲得更清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七个印跟七个碗，七个碗跟七个号不同在哪里？你如果把七个号跟七个碗做个表来对比的话，我刚才讲过了，是一对一对应的，前面是三分之一的地受遭害，然后这里是三分之三的地受遭害，然后呢是海，然后江河，然后天象，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，就是人的三分之一，那个地方就那后来呢就是另外就是三分之三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呢，这是不一样，就的量来讲当然这是重的多了。但你有没有知道啊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如果全球三分之一地受到灾害，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受到，那些人还活着，对于这些人来讲，他们所造成的印象什么是恐怖的印象。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仇敌今天的工作是什么，仇敌的工作就是借着这些苦难叫你害怕。所以这根本就是恐怖主义，就是新的恐怖主义。撒旦要我们怕，怕了以后你就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海的三分之一，地的三分之一，海的三分之一，树的三分之一，江河的三分之一，还有星星月亮的三分之一，那还活着的三分之二，很自然的是活在恐怖的阴影底下。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每三个人很可能一个会得癌症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癌症的阴影不是常常在人的里面吗？幸好不是每三个一定要倒下的，虽然你得癌症不一定倒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统计已经很可怕，很可怕。那根据圣经里面四分之一，如果第四匹马死叫着死，那我们真的今天慢慢慢慢已经靠近这个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魔鬼的怒气、魔鬼的办法、魔鬼的诡计都是叫人怕的。所有他所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因为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但是呢他不会把你一下子杀了，全部都杀死了就没有事了，你大家没有感觉了吗？不是吗？就不怕了吗？你都死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但是问题就是说，哎，一个人死还有两个不死，那这个不死的人那个整天就提心吊胆。你看见吗？你看，你明明看见有一个倒下，你看看六十万万的人呢，有每三个有一个倒下，你想想这个不就怕了吗？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海的三分之一，河的三分之一，天下的三分之一，现在人每三个里面有一个，抽一个就是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看这不怕是什么？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不要怕，你不能要怕。圣经里面有365个不要怕，每天可以用一个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怕，你一怕你就上仇敌的当，一定上仇敌的当。我举个例子，撒旦不是掌死权的魔鬼吗？所以他这人怕死，人怕死怎么办呢？尤其你慢慢慢慢活得有一点年纪了，30岁了，40岁，那40岁呢，那那个时候你有一点钱了，有一点的财，有一点的地位了，有一点名声了，那那个时候你去算一算，哎，我已经40了，那我前面还到底怎么样呢？所以很多人从40岁就开始算命。那为什么算命？算命就是怕死啊，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什么事情发生啊，然后偏命，这偏偏这个算命先生呢知道你的心里，知道很清楚，因为他知道你怕嘛，所以你只要一怕，你就在他手里面，你花多少钱你就会算那个命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哦，这个会摸骨，这个人会怎么会怎么样，什么半仙了什么，你一定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怕嘛，你里面不怕根本不在乎这一套的。然后呢结果他替你算说，哦，你大概这个命啊大概不会超过42岁。那么这个那怎么办呢？他当然紧张了。你不算命还不要紧，你还不知道前面，还你要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就偏偏要知道明天，神知道我们担当不起。如果你知道明天发生什么，你根本今天担当不起。所以主说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。所以今天是你的，你不要管明天，你就可以睡得很好嘛。 啊，有的人不行，有的人啊忧虑多的。刚刚生孩子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妈妈说，她说，请你告诉我，我的孩子大了以后，到底读台湾大学好还是读清华大学好？我说你先把尿布弄清楚，尿变了，你不要管那么多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忧虑啊，我们都是放长线的，我们都想得很远很远。你根本是自作自受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当然嘛，所以你一怕以后，你看很清楚了。然后呢，那么这个人就讲的天花乱坠哦，如果你要改你的命的话，可以的，你的办公室啊，或者你家里啊，怎么样要换个房子啊，或者什么位置啊，怎么不对啊，那随便讲，讲到最后呢，最后你一定上当，一定拜偶像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本来不拜偶像的，很多人很有头脑，很多人根本是拿了多少个 PhD， 多少个博士，他应该很清楚吧？为什么？他怕了。他怎么样聪明，怎么样几个博士，还是会死嘛？那么当然还会怕嘛？那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他一说，然后很容易相信，这个人你最容易相信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予取予求，一个很聪明的人也可以拜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拜偶像是宇宙中最愚昧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所罗门是历史上除了主耶稣之外最有智慧的一个人，但你没有想到他做了最愚昧的事。最智慧跟最愚昧居然是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，今天你看见魔鬼他就抓住这一点。所以你看等到灾害来到的时候，他不是一样？如果全部都完了就完了，就是了。所以你看，当神审判那个把那个不虔不义在那个不虔不义的身上的时候，你看没有惧怕，这个毁灭就是毁灭，这个苦难就是苦难，完了就完了，就全部没有了，你根本不会怕的。但是问题呢，你就是因为三分之二还活着，所以你当然就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现在去读这一段，你就知道说，自从911以后，自从2001年21世纪以后。你看这个世界，真这个马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那么，这就为什么这么多这几年我们经过了多少的事情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有了解释。这些事情的发生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揭开起因。那么，不要忘记，揭开起因就表示说，诺曼底登陆是很快就到了。那教会要负起责任来。你所在的地方，是不是主借着你来广传福音？如果福音真的送到每一个角落，感谢主，你看那些撒旦的顺民就越来越少了，当然你看见天国掌管的范围就越来越大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等到主脚一踩在橄榄山上，那么就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那么最后呢，你看我们的主就得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天我们主升到天上，他所以从父那里拿着那个书卷，为什么？这个关系到整个的国度，因为这正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：“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”这个应该是我们天天的祷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再回过头一点，我们来看第七章。我们有了这个印象以后，我们就回到第七章。回到第七章呢，第七章是第六个印有了，第七个印还没有，所以呢，我们称它做风雨前的宁静。暴风雨要来了，但是暴风雨前呢，有一段宁静，神呢做了一点预备的工作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他的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海上的沙乃是指着神地上的子民以色列人说的。那么天上的心呢，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呢，前面第八节就讲到那个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，然后后面的一段就讲到天上的子孙。那么为什么要讲？为什么要预备呢？当然要预备。为什么？意思就是等到真的灾难要来到以前，那么地上属乎他的人要做什么样的预备，天上属乎他的人要做什么样的预备？对于这个灾难，我们应神到底他的办法是什么？神到底他怎么做的？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地上。地上的呢，那个时候你看见到了那个时候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呢就应了我们神众